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人要有礼节，生活才美得起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不断的出现变数，国际之间呢，也不少的城市在解封后疫情又反弹，加上变种病毒的扩散，也增加了防疫的困难。而在这段日子以来，上人不断的在强调大灾教育，心灵生活停听看。除了素食的三餐生活让我们健康，也借此呢，让我们来养成好的生活习惯，更是培养人和人之间的礼仪之美。因为疫情让我们必须戴着口罩，保持着距离，但是彼此更能够礼貌相对，也更懂得来思考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和最爱的人和亲人如何来孝顺，如何来行善，如何来利益人群，更是期待早日能够平息疫情，迎来自由呼吸的空气。所以在6月28号志工早会上人的开示当中，更是呼吁只要大家一起响应，把内心对众生的爱落实成斋戒行动，疫情便会消散，让我们迎来清新自在的曙光。我们就一起共同来聆听上人给我们的开始叮咛。
时间总是呢一周周的过去啊，时间是这样过，我们也是一个期待啦，疫情呢也如是的天天快速的过去啊，但愿给人间啊，一个自由呼吸的空间，期待人人能把口罩脱下来，呼吸一个自由的空气啊，这就是我们要虔诚，要戒慎，戒慎虔诚最重要的，虔诚的表达，那就是如数哦。唉，一切啊，都是要讲究的，人的善心，人的爱心，善心爱心，一定呢是个护生，不忍吃众生肉，这就是最有爱的真切的表达啦！啊，现在啊，面对的天天所听到的话题啦，眼睛所接触到的新闻，这频率很高，所谈的呢都是疫情病毒 是成为全球啊人人谈异色变，所以人都是很惶恐、很担心。有的地方啊，很自我，都说我的国家已经呢清净了、污染了，要解封了。但是呢，解了很快速呢，又是回马枪的变种的，再回头是更厉害哦。所以我们还是要表达虔诚忏悔啊，要表达人与人之间啊互相的尊敬，互相的爱护，彼此呢要说感恩啊。这是我天天要说的，仰头求忏悔，低头说感恩。我们要感恩的就是还能丰衣足食。虽然这一波的疫情这么大，很多工商业啊都受到了影响很多，但是呢还是人类生活物质在目前呢还算是充足，但是时间再拖延下去了，要拖延多久？工商业不振，那不知呢穷困的人会增加多少。所以还是呢不如赶快收敛一下，提出了内心的虔诚忏悔。我们要感恩啊，在目前的农工农啊，只要有人愿意啊，还是呢很努力耕种啊，这个大地生生不息，供应给人类还可以饱足。所以我们应该要感恩啊。昨天啊跟新加坡在开会，视讯会啦、啊、当然啊互相都表达了很想念师父哦，师父也说也很想念弟子们，一年多都没有回来，我们大家彼此啦都要虔诚的祈祷疫情早日过去，恢复过去的自由来气自如，这都是我们呢很期待看到啦。虽然有疫情，新加坡啦他们慈济的慈善教育，他们还是继续自如。他们新加坡很有守规矩，他们啊在政府有提供一个 青年的活动中心，环境之美啊，空间也听说很开阔，面对的一个很干净很漂亮的湖，很多年轻人啊都会到这活动中心来。慈济人啊在那里发挥了社会的青年人啊活动的人文与教育提倡。昨天听到很多很感人很温馨的故事，所以要用心大哉教育啊，这个教育呢很重要。在这一波疫情，有多少的娱乐场合都要暂停，但是呢年轻人哦，教育的有人文的活动还是可以，但是要守法，也不能呢这太拥挤的泥聚，还是呢有规矩的活动。这一个青少年的活动中心，慈济人啊在那里，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出是多么优美多么有人文的活动。他们啊所学习的都是孝顺行善礼仪，如何如何呢来利益社群，这都是很美，空间很幽静很漂亮。所以呢看到那里啦，给予人心一个很稳定的这一个安和乐利的社会，保持了距离，彼此礼貌相对，多么安静啊！所以呢停听看，停止了拥挤的社交复杂，暂时停啊，好好的用心听全世界的声音。这个时候心静下来看看世界啊，有多少的可学习的科学人文礼仪，这都是大哉教育的机会。这个时候真正大家要把握，人人假如啦就这样的学习成为未来的习惯，不也就是好事吗？看看我们要如何转瘟疫为礼义啦，迄个礼貌啦，互相对待，这都是教义，提醒我们，我们要尊重生命，一切的动物啦，都有它生活、活下去的权利。只是 我们看到了动物，要用心听看，动物有晴天，好好的去了解动物啦，他们都有情，但他们也会有对话，他们呢都是有孝道。看看大家都知道的羊生下来呀，要吃奶，还要跪地，像就跪下了，仰头吃奶。任何一个动物，它都有它们的相对待的利益，只是我们人物啦，不懂，不通情，我们呢也不很打理，所以对于所有的生态，只知人，人只知我想要，我要的总是要满足，不满足我就起无名，这都是人啊。看看任何一种动物，看看企鹅，看看熊，他们啊都同样有他们的规律，他们给予人类啦都是很温和，只是人啊对待动物啦很暴力，那样倒显的那样的暴力，活生生的动物宰了杀了倒悬挂了啦，还要跨度跳等啊，看看还是活生生从南部啦要再到了北部去，有的时候出门高速公路上呢会看的车开得很快，从南要运到北，很快的在高速公路里一层一层的，那每一层都是很拥挤的，在煮挤等等的生物动物啊，都是赶场要赶到北部去，我们可想而知，所以呢感慨很多啊。
温暖人间展笑颜，全人医疗守护爱，教育园丁勤播种，真诚人文爱有限。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欢迎继续回到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前半阶段听到上人跟我们说到哦，众生皆有情，但是人啊却常常不通情也不打理，吃着众生的肉， 怎么来说到你心中是有爱呢？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后半阶段呢，就继续来听到静思精舍德焕师父提到了他在静思菜园里看到了一场物竞天择的场景，亲眼目睹了蚂蚁咬食蚯蚓的尸体，看到这样的画面也让他想通了人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吃众生肉呢？或许就是在我们轮回六道的时候，累生累世的习气让我们难以不受诱惑，就像蚂蚁一只接着一只来来回回，这种感觉就像我们人啊，为了口欲要吃美食甘愿排队等候一样哦。而这就是我们的习气，所以呢德焕师父也提醒大家，人是可以做选择，人可以行善造福，人更可以与众生结好缘。那正言上人也不断地呼吁大灾教育，在此时此刻面对疫情，让我们更感受到素食是我们的保护膜，生活艰困更要修六度万行，来去除我们累劫累积以来的习气，行菩萨道，共同尽一份心力来消弭世间的苦难。
其实呢，这个疫情让大家真的是乱了脚步，本来呢可以呢到处活动的，突然间都被禁足在家里，很多慈济人一定是非常的不适应，但是呢还是呢想尽办法如何能够在这个疫情上如何来做一些帮助。社会上能够想到的就是疫苗，可是呢我们万万都没有想到新冠病毒它变种的比我们发展疫苗的速度更快，所以人类真的是要戒慎虔诚，不是呢用你的聪明智慧哈就呢能够来控制什么。所以呢疫情深深告急，人人都在苦思对策，但是呢对策在哪里？我们呢3月24号唱诵药师经的时候，我读到了这一句，灾难起时，什么灾难呢？所谓人众即疫难，他国侵逼难，自戒叛逆难，心宿变乖难，日月薄时难，非时风雨难，过时不雨难。以前呢每个月在念好像就是把它念过去了，这一次感触特别的深刻，好像每一国的灾情，不同情况的灾情一样样都在这个经典中出现。经文中又告诉我们，在这种灾难起时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呢？我们应该要对于一切的友情起慈悲心，摄诸细臂，最重要的还是要起那一念的慈悲，不是用什么方法来控制什么人，来控制什么样的众生，而是呢要用一颗慈悲的心，不要去伤害到他们。后面呢又说，若为病所苦，急于恶难，如果呢受着很多的病苦或者是什么样的灾厄，那要怎么办呢？亦应放诸生命，散杂色花，烧种冥香。所以呢要让生命得到自由，不要去伤害他，不要去让他害怕，散杂色花，烧种冥香，天地已经把我们需要的东西早都准备好，我们呢真的是非常的富有，可是呢我们好像就是那个穷子，老是觉得呢不够，不够好，不够好，一直呢去外面的追逐，所以追出一堆问题来，不知道呢要如何去解决。经文又说，是故我今劝诸友情，燃灯造幡，放生修福，令度苦厄，不遭重难。所以呢劝我们这些友情人要点燃我们的心灯，要把我们的心灯点亮，要看清楚你在想什么，看清楚你在做什么，最重要的是要放生修福。所以呢如素行善才是这个世间的灵方妙药。那在如素很多的师姐呢都跟我们讲说，师父啊， 推素真的好难哦，真的非常的困难哎。我就在想，为什么推素会这么困难呢？到底人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肉，开始吃这个众生的尸体，到现在呢不能自拔？有一天呢，我从蜡烛间结束工作回来，走在路上，因为前一天晚上下大雨，雨很大，所以呢很多蚯蚓在地底下都受不了，隔天呢早上就满地上呢都是蚯蚓。那个时候呢，因为太阳还没出来，等到我们中午呢要回来的时候，那个艳阳高照，那个太阳是炙热的，晒在皮肤上是会烫会痛的。走在路上就看到这样一条一条干掉黑掉的蚯蚓横尸在我们的朝山步道上，看了心里是很难过，看到众生的生命是这样的微脆，朝不保夕，昨天还好好的，早上还好好的，才一个早上的时间就变成一个干尸躺在地上。我就去找了两片树叶，想要把它送到草丛里，把它挖个洞把它埋起来，结果一蹲下去的时候，就是看到一堆蚂蚁不断的钻洞，不断的钻洞，来来回回跑得很远很远。我一直在想，他从哪里找到这一个尸体，然后呢去哪里叫来这么多的蚂蚁。我就循着他们来的路线一路往前找，一路往前找，他们可以走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到了草丛我就没有办法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了。众生你看，追逐一个口欲，可以呢不顾一切，可以呢再辛苦都没有关系，可以呢争相走告，赶快来这里有好吃的东西可以吃。那个时候我就想到，我们人好像也是这样，吃到一个什么东西很好吃，马上就争相走告，然后呢这个人也定，那个人也定，大家呢纷纷的纷纷的。所以呢那个时候我的心中感触很深，那个时候呢想到呢这样的一具尸体，为什么在蚂蚁的口中会是那么样的美味，会是这么样的人就是众所争逐。那个时候我就想到上人有一次的成语开示，上人说了一句话，人是集众生的习气于一身。我那个时候不能理解这句话，因为我觉得人比众生这个提升太多了，习气好多了，怎么会集众生的习气于一身呢？可是呢在那个时候我突然间想通了，人什么时候开始吃众生肉的？就在我们轮回六道的时候，当我们那一生当蚂蚁的时候，我们呢就在吃众生的肉，那个习惯并没有因为我们离开了蚂蚁的身而放掉。所以呢我们累积了很多累生累劫的习气，因为呢我们到现在都还在六道轮回当中，我们还在六道中打转，今天呢当蚂蚁，明天来生当什么不知道。所以呢我慢慢的能够理解到，原来我们呢还在流落三途，我们还未出三界。上人昨天说修五戒十善才能够出三途，四谛十二缘才能够出三界，我们的五戒十善离我们还很遥远，所以呢我们还流落在三途当中，所以我们呢呈现出来的还是都是众生的习气，因为那些习气我们不愿意舍弃，所以呢我们还是在三途六道当中，还在三界中轮转。那为什么人会一直在六道中轮转不能够跳脱呢？这个是天花板上的壁虎，每天白天呢你就找不到它的踪迹，等到晚上你要沐浴了，这浴室的灯一打开，渐渐的它们就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了，整个晚上就在那个天花板上发出它那个声音，发出来之后我发现到另外就有一只壁虎，两只就会互相在那边搭配。有一次啊我在洗衣服的时候啊，就听到他们呢隔一阵子就叫一声，隔一阵子就叫一声，突然间呢就从围墙外飞来一只很大的飞蛾，那只飞蛾呢飞到我右边的墙脚下， 后来呢，壁虎的声音慢慢响，它又往上飞一点，壁虎的声音再慢慢响，它突然间就被这个壁虎咬到它的嘴巴里面去了。看得我真的是目瞪口呆，胆战心惊，因为在它的口中，它比这个壁虎大很多倍，可是这个壁虎一样咬着它。我那时候就想，不能让它吃掉它，在金色不能够这样杀生，我就赶快去找一只刮刀，刮水的刮刀，我就赶快拿来挥。可是因为我长得很可爱啊，那个刮刀其实离天花板还有一点点距离，挥不到它。可是我想我还是要尽力。结果呢，挥挥挥，它大概有感觉到旁边的那个风洞，它不小心它那个口中的那个飞蛾呢，就溜口了，就飞掉了。可是这个飞蛾呢，它虽然得到了哈生存的机会。我呢一直要赶走他，他就是不肯走，他呢又飞到呢哈、那个右边的墙角下高一点的地方，我就想说，那至少已经离开他了，应该是安全的，我要继续洗我的衣服。结果呢，这个壁虎马上又开始发出他的声音，这个飞蛾很快速的又飞到他的嘴巴里面去了，吓死我了。我就那时候就想到说，哦，如果你执着于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它就会用这个声音来吸引你，你呢的生命可能就在这个声音中消失。我就深深体会到，为什么在佛经中佛陀都要我们不要执着，你不要去执着，你去执着你无法分辨的时候，它就是你要你生命的东西，它就是会让你失去你的生命。所以呢，我二度又赶快拿起那个刮刀，赶快把这个哈壁虎呢，把它呢，好吓它，让它呢赶快放掉口中的这个飞蛾。这一次我就不会让这个飞蛾哈停留在那附近，我就一直把它赶赶赶，赶到它离开那个围墙，飞到外面去。那个飞蛾很难赶哦，它怎么样，它就是不肯走，它还是要在那里。所以众生是很愚痴的，他不知道什么是危险，不知道呢什么是安全，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所以呢，我真的深深感觉到三途六道真的是很恐怖。那这个壁虎，它的世界就是这个浴室这个天花板，它的一生就是这个天花板。我就想，轮回六道这样的生命有什么价值？一生一生又一生，每一生的生命都是没有价值的生命。那这样的生命到底你要做什么？那走到呢这个陶艺坊前面这个志宏池，那这个志宏池前面呢，他就一只小鸟站在那里，我就站在那边看他，他在做什么，好久好久他都不动。哇，我就想这个定力真好，再仔细看他只有一只脚。那我就想到以前呢，曾经听说鸟呢站着休息的时候，他会把一只脚收起来，我就想说他可能把另外一只脚收起来了。我站在那边继续看着他，他真的如如不动。所以呢，禅定是不是坐在那边不要动？我想如果是禅定是坐在那边不要动，它比我们的禅定功夫更好。那个壁虎哦，它也可以在那个位置站在那边昂着头哦，它在侦测它的猎物，它也可以很久很久不动。所以呢，我对这些众生我都觉得很敬佩他们，他们的禅定功夫非常的好。可是问题是智慧没有开，你光有禅定的功夫，你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条正确的人生道。那一天呢，做蜡烛的时候，我们呢有空啊，我就去看师父做蜡烛。当这个水流下来的时候呢，非常的清澈透明，对不对？可是你慢慢看它，它颜色慢慢慢慢越来越深，越来越深。本来呢很柔软的蜡油，它呢最后它会慢慢的变得非常的坚硬。可是呢，真正的蜡烛是在这个油的下面那个圆圈，那个才是真正的蜡烛。如果呢你没有在它这个蜡变成非常坚硬的时候，把它上面这一层不要的这些习气没把它刮掉的时候，到时候你就刮不下它来了。它如果像这样硬掉了，它没有温度的时候，你要刮它你是刮不下来的，你要费尽很多的力气，把手可能都刮受伤了。而且呢，在你刮下来的时候，连蜡烛那个本身也会受损，因为呢它跟上面的这些多余的 没有用的部分全部都黏在一起。我就深深的感触到，我们的习气本来没有，但是因为你有了那个角色，你就开始沾了一点这个习气。你如果没有马上去察觉到，马上把它清除掉，等到它跟你的本体连在一起的时候，跟你的本身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像这个蜡烛，你硬把它踢掉，你自己本身也要受很多的伤，也会呢缺损。所以呢，在这些事项上，深深的让我感触到，人生真的非常的需要修行。如果没有人早一点提醒我们，我们日后的修行会越来越辛苦，越来越痛苦，因为呢，你本身也要折损。那这个叫做波罗蜜。我头先呢来精舍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波罗蜜这个东西。那一天呢，一路走回来，走到这个花园的这个菜园的这个尽头，看到这一棵波罗蜜上挂满了波罗蜜，我非常的吃惊哦，因为呢这个果实非常的重，可是呢它挂在这个树上，它就懂得呢要去挂在很坚固的这个树干上，它就不会去长在那个树小树枝，因为长在小树枝上，其实它很快就会折断了，它就会折损。所以呢，六度波罗蜜是我们人生真的是可以帮我们渡过彼岸，帮我们撑持过去的。所以呢，这一次看到这棵树，我很开心呢，我就想说呢，我来送大家哈一个礼物啊，送什么东西给大家呢？就送这个六度波罗蜜给大家吃哈，希望呢大家呢在这个六度哈波罗蜜中，能够呢修除累劫的习气，好，能够呢把如素的心把它坚定下来。我们呢从布施，从持戒，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把我们做不到的慢慢去做到，慢慢的去精进，好，去忍辱，把这些呢我们呢平常不能忍受的都把它忍下来，这样子我们的道业一定会成长。这个是我们共同修习的功课，因为我们共同选择这个宗门，这个宗门它不只是行善，它还是一个修行的宗门。不管出家，不管在家，我们都是共同的一念，希望自己更好。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来修行，趁我们现在走在这条菩萨道上，心还柔软，我们应该很容易能够呢修除。当一个习气修除掉的时候，相信最开心的就是你自己。因为呢我自己也是这样，如果呢发现一个习气的时候，其实是很懊恼，可是呢如果能够把它修除掉，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那个是有钱买不到的。最后也是要用六度中的万行哈，来祝福大家在万行中呢行菩萨道，让善留在人间，让我们的美善留在人间。慈济人呢，不管呢遇到什么样的困境，总是呢有办法走出一条康庄大道。所以呢，在画面上，我们每天都在看着慈济人，不管是防护好，不会艰辛，也不拒绝，也不怕困难，也不考虑自己，但是呢，做好所有的防护。需要几个防护站，需要几个防疫检疫站，马上就是把它承担下来，把它做出来。所以呢，让我们台湾的疫情可以呢稍稍的减缓，能够给我们多一些时间去思维，让我们呢赶快找到一条正确的路。所以呢，如素行善就是呢我们大家共同的目标跟方向。我们还要不断的来去告诉这个世间所有的人，让大家一起来享用这个色香味美的灵方妙药，来一起行走菩萨道，来跳脱这个世间的苦难，跳脱六道，跳脱三途，让我们呢不要在三界中，三界就是火宅嘛，不要让火追着我们跑，不要让这个苦难灾难追着我们跑，让我们呢能够早一天离开这个灾难。那我们大家一起共同继续努力。
感恩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现在全都变得不一样，如果你也像我一样要改变，就让我们一起努力成长。
听我说，
听到过河要起立，看到过期要尽力，接受帮忙说谢谢是你要说，对不起买票上车不要急，大家排队守秩序，不能当中华而比会被看不起。公共场所不嘻嘻，吵吵闹闹不可以，坐车坐船坐电梯，让人出来再进去，
不能因为太熟悉就对朋友不客气，面对长辈要有礼，这都是基本道理。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今天我们将进入到2021年4月18至20日，主标题去恶向善。静思小语，在心灵的大地播下善的种子，去除恶念的杂草，让这片良田福地生生不息，产生善与福。成就别人，成就自己。4月18日，静思弘法团队向上人报告，到新店静思堂全球连线导读静思法水妙莲华续品第一全套三册之第一册，以及到各地慈济医院、慈济大学、慈济科技大学为主管同仁们宣导遍布读书会之回响，也规划透过网络弘法，目前以七譬喻为主，由常住师父在直播平台为众导读。上人肯定大家的用心，并叮咛弘法者说法立典范，自己要先用心闻法并深入思考，理解之后真正做到，对众说法时才能让人信服。听我们传法的人，即使过去不认识我们，在听法之后会观察我们是否有做到，闻其声，观其行，确定言行相符，才能信其言。听我们说话的人觉得有这样的法很好，我们就要进一步引导他们用心投入。作为引导人，要掌握好方向，分寸都不能偏差。我很安慰跟着师父修行的人，听法听得对，方向走得对。确定方向对了，我们一边走一边带，不能等到自己修行圆满再来带人，会来不及。所以要广结善缘，大家听了我们所说而心生欢喜，我们就带着这些有缘人一起走。我希望人人都是闻法者、传法者、说法者，也是行法者，如此永远不用担心法脉传承。上人说，接触佛法的人闻法欢喜而发心，这一念发心就是一颗慧命种子，要靠自己长久不断地熏习佛法，身体力行，以巩固道心，使慧命增长。信、愿、行才会有所成就，否则我们只将听来的法讲给别人听，
自己的行为却偏差了，烦恼没有清除，漏失了增长慧命的机会，实在很可惜。我们已经有修行的好环境，就要用心接受法，把握时间，成就慧命。先与大众结好缘，再为众传法。传法的同时，也要反观自省，审视自己是否有做到了。期待大家言行一致，你我共同勉励，相互赞叹，成就别人也是成就自己。法脉相传，宗门敞开。4月19日，聆听慈济基金会主管同仁温馨分享后，上人对众开示，听见弟子们用心精进，相互勉励，让自己看见法脉相传、宗门敞开的希望。大家在人间行菩萨道，可以看见各种人间苦相，见证佛陀所说无常、苦、空、无我的道理。世间天灾人祸不止，严重的灾情此起彼落，尤其新冠肺炎疫情迟迟无法平息，许多国家的情况仍然很严重，令人担心忧虑。见今世灾难，要起警示觉悟，众生共业引发的灾祸，需要人人虔诚忏悔，持斋如素，并且发心立愿，拉长情，扩大爱，才能渐渐平息。发心要发恒长的心，也要牵引大众的心，让长情大爱浮现，直到看见大爱普遍人间，感觉到菩萨常情有真实的形象现前，世间才能脱离业力牵绊而重新活化。上人说，业力的种子是生生世世不断累积，所以此时此事既有因缘修学佛法，就要去恶向善，在心灵的大地播下善的种子，并且时时勤耕耘，去除恶念的杂草，让心地成为一片良田福地，生生不息地产生善与福。慈济人行菩萨道，要在人群中相互牵引与度化，传法脉，开宗门。慈济即将届满55周年，台湾各地慈济人纷纷返回精舍虔诚朝山。朝山之前，精舍常住与志工用心清扫每一条朝山路径，刷洗地面之后还设法吹干，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周到，传达虔诚、尊重与感恩心。这一周以来，各地慈济菩萨一群群归来，早上天未亮就出门搭车，经过几个小时抵达花莲，来到精舍山门外，在常住师父带领下虔诚朝山，直到进入主堂，大家都很虔诚地祈祝天下平安，无灾无难。但愿人人的虔诚祈愿能够上达诸佛菩萨听。55年来，全球慈济人身体力行，步步踏实，走出这条长远宽广的人间菩萨道。每一位都有行菩萨道的心地风光，无论是精舍常住师父、清修士或同仁，从法脉中心走向各地，接引人间菩萨，不只对众分享如是我闻的感想，而是叙说如是我做、如是我行的体会。 有真实的人事物做见证，上人勉励大家踏实运用生命，不让时间空过，更要把握好因缘，闻法就要力行，随着时间累积福与慧。善因福缘不断延续。4月20日与中国大陆上海、北京慈济人座谈，上人勉励善用父母所生的身体去做有益人间的事，发挥自己的生命价值，就是回报父母恩。孝顺父母不是只给予物质生活上的奉养，要趁父母身体尚健在，接引他们出来一起行善，广结众生缘，让他们转生命为慧命。你们为了发展事业到大陆去，并且就地将大陆的慈济置业打好基础，要珍惜这份因缘。这一路走过来，步步都要感恩，期待你们只要还与当地有缘，即使已经回到台湾，也可以透过网路持续关怀当地法亲，并给予鼓励，做绝友情的陪伴。上人也教师兄师姐，既然已经回到台湾，回到慧命的源头，就要把握机会，积极投入台湾的置业行动，共同关心天下事，掌握全球慈济脉动。无论国际间的慈济人在哪一个国度救苦救难，都有每一位慈济人的一份情，有每一位慈济人的爱心力量。无论慈济的爱心力量推展到哪一个国家，都与你们息息相关，因为你们投入力量做慈济，点滴爱心归入慈济功德海。也因为人人都是慈济人，都是师父的弟子，是天下慈济大家庭的一份子，所以这个家发生什么事都与我们有关。上人说，慈济人都说，只要师父要做的事，就会尽心力做到，积极参与赈灾济贫的行动，这是为自己造福。平安时不能让这份缘中断，就要殷勤闻法，增长智慧。今生师徒之间有此殊胜因缘，欲使来生因缘不散，此时就要好好用心，将种子播入心中的功德田，让善因福缘不断延续。以上内容供读自正言上人那缕足迹，2021年4月18至20日。感恩您的收听。
无始余年来 着风雪而来，迎着寒风相聚，生生世世的誓言紧紧追随不离弃，踏着千里的路，抚慰人间疾苦，慈悲喜舍的心愿，无悔无怨无烦忧。
年少轻狂，生命无常，转眼绝望。在黑暗中，是谁给我无限希望？凋零花朵也会美丽复活。我存在是因为你的爱，生命转弯。